如果你以凡心的眼光去看呢，通通都是矛盾的。假如你真正有缘解的话，彼此不但不矛盾了，而且是相成的，相辅相成的。空离不开有，离开有空不可得，有离不开空，没有空有也不可得。所以般若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乃至色即是空，而空即是色。那么必定要达到空有缘有啊这种的境界。而对于一切佛法里面，以文字上看起来有矛盾的，他都能够很圆融的体会到，认为它是相辅相成，都能够把它融会贯通。到了这种境界啊，才算是这个明自己的大开圆觉。这个要真正到大开圆觉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别说是要大开圆解了，我们初学佛法的人呢，往往都有邪正不分的情况。邪跟正啊，您就很难分清楚。例如现在的那什么什么什么无上师啊，那些名堂啊，您都会认为他是真的，他还说他才是真的佛法呢。即刻开悟的，那么他是先饱了才吃饭，不用吃饭就饱了，他就这种功夫的。那么一些不懂佛法的人呢，以邪当真，就相信他了，所以一大堆的人呢就跟着乱跑，这都可灵啊，还有什么什么活佛呀，自封的活佛现在也不少啊，自己封自己是活佛啊。不过他这个自封的活佛顶多封的是礼记佛呀，他这个礼记佛本来就用不着自封的，可是他自封了，那么一般人认为哦他是佛了，了不起了啊，那么因此啊趋之若鹜啊，这种情况也很多。连邪正要分清楚就已经觉得困难了，别说是缘解了啊，我们往往都会有偏见，那个所谓门户之见呢，那个门户之见就是偏见，主观太重，不是站在客观的态度去看佛法。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问题就更大了。尤其现代人都喜欢用历史眼光去看，去考证，这部经也是伪造，那一部论也是伪造，好了，佛法不晓得哪一句才是。搞得乱七八糟，把众生的信心都搞掉了，最后啊佛法也就跟着他消灭了，可怜啊。末法时代，这就所谓末法呀。那么这也就是有狮子虫啊才有办法吃狮子肉，外面的虫是吃不到的。明自己啊，下面是讲观行机啊，依教修行为观行机，就是五品位，下面就对位了啊。以上面所了解的名字的教来真实去修行，那就叫做观行记啊。修观行就是修行了，观行就是修行啊。修三指三观，一心三观啊。那么五品位开始就是修行了，那么五品位前面讲过了啊。那么这个观行记颂里面所谓依教修行第五品位呢，念念照常理，心心系凡尘，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修观。念念照常理，念就是观，时时刻刻修观，照常住之理，常住之理就是本有的佛性，一切法的理性啊。心心系凡尘，就修行的功夫得到的功用，心心念念修观，那么这个幻化的尘扰啊，尘指烦恼，烦恼慢慢就一点一点就消息了，就止住了。那么由是观一切诸法之体性啊，也无假也无真， 你说它是假的吗？假也不可当，当体即空吗？那你说它是真的吗？真也不可当，当体即假吗？无假亦无真，站在空观看假不可当，站在假观看真不可当，真假俱非双遮，真假俱是双照啊。那么即照同时，如此修观，观心才会成就。其次，相是即佛啊，相是解放，为相是即，就是实性位啊，这个配位啊，都是指的圆教位置，前面讲过的。你们看看上次分解各位的四教六级表啊，一对也可以明白了啊。相是解放，相是啊，已经有一点像，很接近于是，所以叫做相是。什么相是啊？将要破无明正法身。相是解放，就是这个理解已经开发了，能够服无明啊，把见思已经去掉了，能服无明了，那么这就相是即佛。实性位的境界就是如此。所以这个相是即的这个句颂说，相是解法之实性位，这是更上文相通了啊。四柱虽天乐，六尘未尽空，眼中又有一空离见发逢，四柱知道啦，见四货啊，见为一柱，四货为三。四柱虽然是已经脱落了，就是见四货已经断了啊，原教实心未见四货已经断了，能服无明了，尘沙货也去掉了。但是呢，六尘未尽空。因为这个还没有就近证到中观的这个中地之理，所以正在修假观。这假观还没完成之前呢，六尘还没完全空的，色身相未除，这就是指的拔执了。那么这就好像眼中啊，还有一种小小的毛病，有异啊，好像眼睛有点毛病，看出去啊，空里见花红。就是那个假的一些诸相啊，还没有完全空的情况啊，那么也就是显示这个假观还没有彻底成就，假观成了就可以证中地啊，就是修中观证中地离。那么中地离现前呢，那就是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了，那就是分证即佛。所以接下去说，分破分见为分证即啊，凡这个无明分分破啊，法身分分证啊，见就是证，就是分证即佛，就是从这个圆教初住位一直到等觉四十一位都是分证即佛。所以这个分证即佛的句颂里面说，破而心开悟，沾染一切通啊，穷缘有微晶啊，空上见月朦胧。那个上见月朦胧啊，原本是写作长字，长字是错误的，我另外剪过上字把它贴上去，所以看起来比较小一点，不一样的字。分证即佛虽然是已经破无明正法身，但是还没有究竟啊，突然之间开悟了啊，就是分破无明分正法身突出啊，就是新开悟，沾染一切通啊，这个时候这心境的境界之中啊，对于一切法彻底通达啊，那么就是分破无明分正法身，能够分身百界做佛的境界。但是还没穷缘，没有到究竟即佛，穷缘有未尽，还没到究竟界啊。上见月朦胧，这好像啊，用这个很薄的罗纱去看这个月亮啊。不甚清楚，好像十四月月还没有完全的圆满，就是等觉菩萨也是如此，还不究竟啊，这就显示这个分证即佛。究竟即佛，自断圆满了为究竟即啊， 事业究竟圆满，烦恼要究竟断尽，四十二品的无明全断尽了，那是究竟即佛啊。那么要成就究竟即佛呀，那必定要把无明断尽啊，法身究竟真道了，财神究竟即佛。就现在是讲最后第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第六，究竟即佛啊。那么究竟即佛就是自断圆满，为究竟即，就是妙觉位，妙觉就是佛的果位，成佛了，就是究竟即佛。自满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菩提曰自假啊，自得圆满就是菩提啊，断得圆满就是涅槃啊，烦恼断尽啊，那么本有的佛心啊彻底圆真啊，就是自断圆满，所谓无住究竟，二时永亡啊。五住烦恼，四住再加一个无明住地，就是根本无明，通通断尽了啊。分断生死、变异生死两种，整个都没了啊。二时永亡，那就是究竟成佛了啊，叫做究竟即佛啊。即当下就是了啊，到了自断圆满了，就是成为究竟的佛。究竟啊，我们平常说就是彻底了啊，彻底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那就是究竟即佛。究竟即佛呢，那么究竟即佛的境界是如何呢？看这个六地颂的最后一位啊，究竟即佛啊，就自断圆满，就是妙觉位，即妙觉位了。他这个句颂里面说，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心啊，更无一法心。成佛没有心证，只是证到本来面目啊。本有的佛心啊，到了这个时候彻底证到了，没成佛之前通通都是希望不死的，从来真是妄。我们现在都在妄的境界之中了啊，从凡夫地一直到等觉啊，都还在妄境中打转。成佛了，今日妄皆真，成佛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成佛了啊，所有的过去一切的希望之法当下都是真的啊。例如说金体用金啊去塑造一切假象，前面的九法界的金像啊过去一向都是看到那个金体的假象哦，地狱相、恶鬼相、畜生相、人相、天相、阿修罗相啊，六番啊，除世间的圣相当中，声闻啊、缘觉、菩萨这些假象，都在看到那个相，相是妄的，不是真的啊。今日妄皆真，看到那个金体。看到金子的金体，地相的当体也是金，恶鬼相的当体也是金子，畜生、人天、修罗乃至声闻缘觉菩萨的声威当体都是金，都是金啊。成佛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希望之假象啊，他只看到那个真的当体，今日妄皆真。所以《华严经》里面说，如来成正觉时，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佛他自己修成佛了，以佛的眼光来看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的。 所以成佛就在菩提树下三叹七哉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啊、嗯、可惜因为众生有烦恼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啊、嗯、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心，就是因为被这个妄想所迷呀啊、嗯、所以不能证得。假如能够把这些烦恼妄想去掉了，当体即佛，本有的自信俨然在前呢、啊、当下今日妄皆真。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啊，看到一切众生当下就是佛，就是他所看到的都是晶体，通通都是佛啊，跟佛的晶体啊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可是我们众生只看到那个假象，没有看到晶体，所以在三界六道中啊，轮回生死没有了期。成佛也不容易啊，啊、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各位今天来这里听成佛的道理呀、啊，我就想到今天就下大雨啊，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碰到像今天下大雨，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谁替他打伞，啊、我看也许是梵王帝师吧，否则菩提树下下这么大的雨啊、必定会淋湿的。啊，不过成佛了，我相信这个雨也不会打到他的身体上去啊。那么，否则像这么大雨坐在外边，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啊，我们现在碰到下大雨的时间，讲经啊，还要跟这个雨声跟他比赛呢啊，否则恐怕人家听不到。虽然有麦克风，但是总是觉得那个雨的声音太大了。那么，这都是我们在妄境之中啊所见的一切。啊、那么成佛呢不是心诚，但复本实性，只是恢复本来有的真如佛性而已呀、啊更无一法性，没有一个新的啊，都是本有的，更无一法性啊。这成佛呢也不增，再凡也不减，不增不减，真如自性本来如是，没有增减啊、那么这就是究竟妙觉成佛的境界啊。这个境界我们用话讲没有办法一一表达了啊，因为这个为证乃至啊，如任饮水呀、啊，冷暖自知啊，要自己去亲身才会体会得到的。那么这是六即佛。我在前面说过，天台四教仪，他编这个地观法师编这个天台四教仪啊，他的蓝本就是张安尊者的天台八教大义啊、天台八教大义原教之后也有六即啊，同样也说六即，不过我把它比对起来，我还觉得八教大义的六即啊他前后的文字的比方比这个四教仪的文字还要容易了解，啊，他这个六要说六即之前呢，啊，他就先说始终离等，故名为圆。为什么叫做圆教啊？圆教之理啊，从开始到究竟啊，它的理是相等的，所以叫做圆。圆者无法不包，啊，大而无歪。才叫做圆，啊，理虽然如是啊，约是人俗啊。以四相来讲啊，从初发性物原理，一直到究竟成究竟佛果的正道原理啊，那么约四相来讲是有不同的，有差别的啊。因此自故原教照样啊也是有分位，所以乃分诸位，因此自故就分出啊这个六即的分位啊，也就前面的四十一位啊。那么他前面有这么一个比方，他说原教说有阶位，本来说是一位一切位嘛，为什么还有阶位呢？他说这个阶位啊，比如实性冰水无熟，好像这个水的实性啊，冰的实性跟水的实性是没有两样的，冰水无熟啊， 冰含水的湿性无啊无差别。
哦，
讲讲闽南话蛮有趣哦。啊，讲好多回。这个冰也有湿性啊，水也有湿性啊。冰的湿性跟水的湿性没有两样啊，就像啊钢块了。
啊，
既然是同样啊，但是呢，融冰成水啊，粗厚宛然。你要把这个冰融成水，有粗有厚，宛然有次第。啊，一大水池的水变成冰啊，那你要把这个冰把它融成水呀、啊。它必定要慢慢来的，由上而下，由前而后，由大而由小而大，慢慢把它融化。那么这个冰融水的时候，由前由后，由浅由深，啊、那么因此之故，应明六机，方显圣理。因此之故，应当要用六机来说明啊，才能显示啊佛祖师所说的这个高深的道理，方显圣理。他要说六机之前有这么一段文，我觉得这一段文如果你懂得的话，下面的六机不解释也懂了，不解释也懂了。从理机到究竟机啊，就是把冰融成水的过程啊，把冰融成水的过程分这么一个六个阶段。到了第六个阶段呢，把就是把所有的冰啊整个融成水了，但是没融之前，它这个实性是没有两样的，啊，还没有融的冰的实性，跟已经融成水的实性，就想下淡啦，拢是淡没了啊，淡落落落河嘛。你看它这个始终是相通啊。既然如此，这不就显出这个理啊、都是实性，用那个实性比理吗？而冰比丝啊，由丝融成理，这个修行有阶位啊，慢慢融成水，那么这个六个阶段呢、啊、就是把冰融成水，这一听不就明白了吗？所以我觉得地观法师他啊、把这个八教大义的蓝本呢、啊，有些地方很好的地方啊，它反而略掉了，哦，我会觉得很可惜。所以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我会把它搬出来说给给诸位做参考啊，因为有这一段比方，对于六机更容易明白啊。所以我把这个四教仪的六机说完之后啊，再来说说八教大义里面所说的六机，它一开头这个冰水之瘀啊。偶一大师就善用此一啊，明朝末的四尊者之一，最后一位偶一大师啊，明朝末清朝初的这个偶一大师啊，他在所有的著作里面呢、啊、很常用这个冰水的比方啊，他对这个冰水的比方啊很有意义啊，啊，可能他就从这个地方得来的啊。不过那个时候啊，也许八教大义他没看到啊，所以有许多地方啊，明朝的那些大师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这个圣典教典都没看到啊，他都能够体悟啊。所以因为在那个时候八教大义可能是不存啊，不在中国啊，因为八教大义早早就流传到韩国呀啊，那么后来有没有搬回来不得而知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根据大正藏啊，大正藏里面有八教大义。那么他对这个六机分会啊，再往下所讲的就跟这个四教义所说的大致差不多了啊。那么六机分会的这个六个阶段呢，就不必再说啊，因为一一比对起来要花很多时间啊，因为前面开头这一段文的冰水浴很有意义，把它提出来补充啊。虽然说在前面，现在我们把六机说完之后，把这个冰水之浴一说啊，帮助我们体会这个六机的道理更为清楚了。那么对于这个六机的名相。怎么样子有这个六机的名义啊？八教大义六机说完之后，后边的文字啊 他也说得很清楚啊。那么现在这里呀，好像有的是搬在前面你讲到的啊，有部分是已经讲到，但是在八教大义里面，他是六级以后才讲的。例如说，他说的所谓六级啊，离同故基，四欲故六，这就像将啊正文里面也有了啊，这故名六级啊。但是对于这个六级的根据啊，他就说如诸大教，这就大圣的教典里面，如诸大教有记名者啊，有这个记的名相表达出来六记的意义的啊，他就引证说生死金涅槃，烦恼的菩提灯啊，并判六记方免烂灰啊。他说像这个大圣教典里面时而能够见到的生死就是涅槃啊，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这类的文字假如你不用六记来判位啊，就会疑烦烂圣啊，会误会哦，生死就是涅槃了，那就不必了生死了啊，烦恼就是菩提了，那就不必断烦恼了啊。若发生这种的错误，就会混乱于不正确的理解，方便浪费。明白六级了，就没有这个毛病了啊。所以这就是在这个八教大义里面所说的啊，值得我们参考啊。还有他对这个六级风味，因为看到原教往往有人就会误会啊，既然是一味一切味，何必再论风味呢？他最后也有一个比方啊，他就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说明啊，既然是一味一切味呢，为什么还有这些皆味的名相呢？他的答复是说正觉分成啊，叫做成正觉，就是华严里所说的初发心思变成正觉，他的这个正觉啊是分正的，不是就近的，所以叫做成正觉啊，并不是说初发心就成就就近佛果了。他拿一个比方说，例如说灯光能破灭暗室里面的黑暗啊，千年暗室一灯能破，灯光能够破灭暗室里面的黑暗，但是这个光的亮度有大小，暗的退出有前后。他说好像这个暗室里面啊有42支的这个蜡烛啊，我们假定用蜡烛，文字里面不是写蜡烛了，不要念文字，念文字浪费很多时间。假定说这个一个暗室里面有42支的蜡烛，刚点第一支的时候全是不是都有光了吗？可是因为这个暗室的范围很大呀，此一支蜡烛的光啊虽然是有点亮啊，不够不够，还是带着有很重的这个暗的成分在里面。这就是初发心识变成正觉，刚刚点了一支蜡烛，就是原教的初诸位，原教的初诸位破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就像暗室里面点第一支蜡烛啊。那么这个暗就是比无明啊，蜡烛的光就是比正法身啊，同样有光，但是亮度不够，再点第二支不就更光了吗？更亮了吗？第三支第四支一直点下去不是越来越亮吗？到了42烛光，那不是整个暗室完全亮透了吗？他以这种方式来比呀，原教的风味一味一切味很容易使人了解。我觉得他这个比方太好了啊！所谓一味一切味，一切味一味，这个道理要怎么样子了解呢？哎，你就把这个很大的暗室里面有这么42支蜡烛，慢慢一支一支点下去，第一支的蜡烛光你不能说它没有照到整个暗室啊，照到了，但是亮度不够啊啊！慢慢一支一支点下去，不是都有了吗？光都普遍了， 每一支蜡烛的光都遍满全室，整个暗室都周遍的，每一支蜡烛光都遍于整个暗室，不，这不就是一位一切位很显明的道理吗？啊，那么这个一整个暗室里面所有的光不出这一支蜡烛的光，这不是一切位一位吗？啊，它虽然很简单的用这个比方啊，我们可以体会出这个原教所谓一位里面可以通于一切位啊，融会贯通，一位一切位，一切位一位，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所以我觉得四教义里面讲六经，把八教大义里面前后这两个比方啊把它略掉了，那真是遗珠之憾，觉得很可惜呀、啊。这是一个两个很好的宝珠，如意宝珠，把它遗漏了，没有把它揭露下来，觉得很可惜。所以我看到这里呀、啊，就在这个地方加以补充啊、我相信各位听到这两个比方之后啊，对于原教的分位啊、对原教的六机会更为明白的。到这里为止，证明六机讲完了啊、六机判为四段，第二证明六机说完了，下面第三是六机一啊、解释这个六机两个字的意义。正文里面接下去不到两行，越修行位次从浅至深，故名为六；越所显离体位位不二，故名为寂。他这段文呢、啊、就是把八教大义里面所说的离同故寂，四欲故六啊、把这两句话详细一点写出来就是了。可是他不该把下面的那个比方略掉啊、他如果把那下面的比方或者是把前面的比方都把它搬上去的话，那就更容易体会了解了。这就是啊，是六即义，这个解释六即两个字的意义啊。修行的阶位由浅至深，所以有六啊，离、名字、观行、相似、分正。分正有些地方叫做分真，真假的真啊，这是真，是指那个真如自性说的啊，正道一分的真如自性就是法身，那叫做分真啊。分正是约正果的动词而说的啊，那么破了一分无明，就正道一分的三德分正啊。那么到了成佛了，就是究竟寂，就是究竟成佛啊。那么越他的修行浅深，所以有六；越他所显之理的当体啊，位位都不二，所以叫做寂。那么就把这个八教大义里面四十二支蜡烛啊，点光亮照整个暗室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就不必细解释啊。那把前面的那个破暗室的光啊，那么一一把它比对起来，那么由六到啊，由粗到厚啊，由浅到深，到究竟寂佛就很清楚，可以明白，不必细想。后面第四结义劝学啊，总结啊，这个说六机的利益啊，劝修学佛法的人呢、啊，应当要好好的去修学啊。所以接下去正文里面就说，是故称身是六支啊，不生上慢啊，为名即字，不生自屈，可归可依，是之贼之。这就是第四结义劝学啊。因此之故啊，说这个六机有这么大的利益的缘故啊，学者如果能够深深的了解啊、这个六的意义啊，身是六字， 深深的认识这个六级的六的意义啊，就不会升起正上慢啊，不会疑烦滥甚。前面所说的五机子讲的所谓痴缠任性滥上甚而情高就是这个意思愚痴的缠活子太过于任性，认为当下就是佛所以就是滥上甚而自情自夸自高自大就会有正上慢的情况发生上慢呢就是正上慢这个慢字众生有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慢的根本烦恼慢为是说有七种慢七慢里面有一个正上慢所谓正上慢呢就是以正上法起慢正上法还没证到误会以为已经得到由此升起慢心叫做正上慢这个名相啊本来是起自声闻人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修这个禅观的人那么修这个四禅呢他得到第四禅得到第四禅呢他误会了以为是第四国阿罗汉把四禅当四国由此升起正上慢证到第四禅以为证到第四国就随便就跟人说我得到阿罗汉国了我都是罗汉的实际上他是证到的只是第四禅而不是第四国那么后来出定之后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又升起贪嗔痴了那么因此他就升起怀疑了佛不是说证阿罗汉国不会退失吗那我为什么证到阿罗汉国又退失了呢现在又三起贪嗔痴呢他就把四禅当四国这就是以正上的四国之法把四禅当作是升起慢心所以叫做正上慢现在这里说的上慢呢是指的就近佛国中下修禅的人往往误会以为当下就是佛那么这个当下就是佛呀都是误会以为是就近佛国呀以就近成佛的佛国以为是相同所以这个上慢呢以佛国升起正上慢假如呢深深了解六机的理呀名字等这个六的这个四项的意义明白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升起正上慢了你的当体即佛呀只是理即佛那你了解佛法顶多是名字即佛正在修行嘛顶多是开始是个观行刚刚开始还谈不到观行即佛呢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升起正上慢唯名即智不生自屈唯是详细了详细明白机智的意义即当下就是了即当下就是当下就是佛那么这就显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人人都能成佛呀那么不懂得这个机智的道理的人就会自甘披裂披裂慢升起来就是自身退屈了那么前面无稽之讲的狂会随情那么就会居下凡而自屈居在下凡之位啊不敢想要成佛了世间上学佛的人也有这种人呐他不敢想要成佛他觉得成佛太高了吧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从前我在石头山山上有一位老人老菩萨他不认识字当然他也会念阿弥陀佛了他也拿念珠了他很发心修苦功每天早上吃个早饭拿住扫把呀就到山底下扫这个路 一级一级慢慢的扫，扫到山顶上，天天都在做这个工作，扫路扫得很干净。有一天呢，有一位居士从台北来，他这个路途之中就看到这个老菩萨正在扫路，扫得很干净啊。那正巧啊，我也下山也到那个地方，碰到了，碰上这种的这个画面，看到这一幕电影。那么这个居士就赞叹这个老菩萨扫路啊，像你这么用功，我现在用国语讲了，他不是用国语讲的了，像你这么用功啊，把这个路扫得那么干净啊，那你将来一定成佛啊，赞叹他将来成佛，拜你也做会了，那么这个老菩萨一听到说他将来会做佛会成佛，他吓了一跳啊，那我就不敢想啊，俺用干不像嘞，我不敢想了，不敢想成佛，我很愚痴啊，我业障很重啊，我罪过很多啊，我怎么能敢想要成佛呀？居士听到这个话也吓了一跳啊，哎呀，奇怪，那你学佛不想成佛，不敢想要做佛，那学佛做什么呢？他就问他说，那你不敢成佛，那你将来做什么呢？他说，后拜后我去叫到世界还不知道抓地啦扫土卡啦，他就做佛奴，他不能做佛，而做佛的奴婢啊，做佛的奴隶啊，干不做就抓地扫土卡。他没有想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喝茶的，八功德水充满其中，还要用你喝茶煮茶吗？恐怕极乐世界还没有锅呢，你要带过去啊，你要替我替佛扫地，那真是做梦啊，极乐世界扫把嘛，我扫臭呢，极乐世界我扫臭，那么你往生的时候带着机器能不能这样子啊，那不是笑话啊，他想要替老佛爷扫地，佛的地七宝琉璃呀，早上微风吹动，一吹干干净净，用不着你扫，那你想要替佛抓得扫头咖，那么将来你到极乐世界你会失业啊，会失业，失业就变成无业游民，极乐世界不能容纳这种无业游民，又把他赶回娑婆世界了，这是说笑话。所以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人，他虽然是学佛呀，不敢成佛啊，唔敢想要做佛啊，俺唔敢叫我神佛咯，俺唔敢叫我，这么一回事啊，他不敢想要成佛，自感疲劣，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道机，不知道机。他如果懂得六机的话，尚且是理机当体就是佛，何况是名字呢？没有修行当体就是理机佛了，何况你晓得念阿弥陀佛呢？所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机，就自身退屈了，自身退屈，不敢想要成佛嘛。不要等到那个狮头山的那个老菩萨哟，恐怕现在也有这种人呐，不敢想要成佛的，我业障那么重啊，要我成佛呀，恐怕不可能吧。如果动了这个念头，错了，很大的错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作佛。儒家，他说饶一人也，顺一人也，尤为者亦若是。彼既丈夫我一儿，不应自欺而退去。我们把这个话把它翻成佛法来讲，佛一人也，菩萨一人也，尤为者亦若是。佛菩萨都是人呐，都是人修成的，没有天上弥勒自然释迦，前面讲过了嘛，都是人修成的，佛菩萨都是人修成，那么我们也是人呐，我们修行一样能够成佛呀，释迦牟尼佛在久远之前跟我们还是一样的，这在讲藏教的时候都讲过了，那么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呀，就不会生起这个毗连慢，不敢生起哦，我不敢想要成佛哟，不会有这种念头。既然学佛了，必定想成佛，不想成佛就是没有目标， 哦，在这个茫茫苦海之中啊，那你怎么能够出离呀、啊？你不想成佛嘛？不想成佛就要做众生，永久在这个世间。这就所谓啊、结义，总结说六级的意义啊，不会升起正上慢，也不会自甘披裂啊，把这两种慢心都去掉啊，可归可依呀、啊，啊，师之贼之。在劝修，在劝修啊，所以我的科判叫做结义劝修啊。上面总结说六级的利益，现在劝大家好好修学啊。这个六级的道理呀、啊，值得我们归头依靠的啊，可归可依的，好好去思维，闻而思，思而修啊。听过之后，不再用心去思维啊，耳边风。听过就算了，得不到受用啊，顶多啊只是在啊是田里面种了一点善根啊，将来这个头颅啊讨卡哦，如果卖的话有钱就是了，比较好用啊。哦，这个故事我曾说过的，假如有人没听到啊，我再说一遍给你听啊。幕后纸贯里面说，从前呢、啊、印度啊有这么一个人，他到了这个王阿波啊坟墓那边呢、啊、那印度有这个野状啊，人死掉了乱就丢到这个野林野去啊，那么慢慢就剩下头颅啊，骨头都没了，剩下这个头壳啊，头盖骨。那么有一个人呢、啊、就把这个头盖骨捡起来啊，就挑成一担的头盖骨去街上去卖啊，喊卖啊。可是你想想啊，如果是猪骨狗骨也许有人要买啊，人都头盖骨谁买呀、啊？在街上啊跑了一天了、啊，没人买。后来跑到。